诸位法师，诸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请放掌。我们这晚上比较凉哦，冷气应该可以开小一点哦。那么，借着今天为诸位啊，来讲解这个普门品。普门品在《楞伽经》。上头有一句话，说呢，佛以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。这个佛以心为宗，讲心性的道理。那么心性啊，是遍一切处的。古人讲啊，信手拈来都是法，头头是道。所以呢，无门，无门就是普门呐。要建立有一门，那其他还不普，就是呢，随顺众生的根基啊，什么样的情况就现出，那么就法的情形，这个也就是普门的意思，就无门为法门。那么普门品当中呢，观世菩萨就是这样的。心性遍满，法身遍满，随着众生呢有所感，当下即得解脱，就是普门的意思啊。那么这普门品当中呢，内容说明了观世菩萨这救度一切众生的情形，在经文当中呢，可以分为两大段。第一个段落是说明两方的问答，第二个段落是从最后寄送后面的慈地菩萨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讲文品获益的情形。那么整个经文可以把它分成这两个段落，前面一个段落当中有分成了长行跟寄送。长行的文就是一种散式的文字，那么寄送呢，就是几个字一句，那么便于寄送前面的这个道理啊，意思前面的道理。那么长行的文当中有两番的问答，寄送呢，重诵当中呢，最主要还是在说明前面长行的文意啊，用偈子便于我们呢做记忆。那么长行的文当中呢，有两番问答，第一番最初是问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，以什么样因缘阿弥这个名称叫做观世音呢，是说明菩萨呢寻声救苦啊，使令呢脱七难，除三毒，满恶求。那么我们要是诵这个经文就了解啊，大略分着这三类啊，这三类。那么这是呢救护众生的这一些事项上不如意的事情，那么将这个世间上的这些苦恼的事情呢，那么得到解脱了。而第二个段落呢，是问观世音菩萨因何有此娑婆世界，怎么样在我们的世间当中呢教化说法度化的情形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来教化他。好，那么一天台智者大师的解释，那么智者大师有观音艺术，就是针对普门品来解释的，还有呢观音贤义 啊，有讲一部的玄义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普门品来说明的。那么第一段的意思呢，就是呢符合于经文当中所讲的观世音菩萨。那么第二段应以何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来教化，就合于经题的普门，普门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呢这个经文当中那就是符合于经题所安立的名称，就是这两段。观世音菩萨是解释什么样因缘得到这个名称，普门是讲到菩萨说法教化众生。那么在第二段当中呢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为一切众生先说出世间的这个解脱的法门，跟前面第一段呢啊，那么脱七难除三毒满恶求，解脱呢这一些灾难呢、啊、事项上的是啊不同不一样。那么可以说呢解脱事项上的呢这一些灾难是暂时的，暂时性的，好，不是究竟的解脱。而后面呢为众生说法，使令众生呢能够修学圣道，就说契合他根基的法门呢，使令他能够修学，然后呢真正的能够断除烦恼，得到这个真正的解脱，究竟的解脱。所以呢这个普门后面这一段呢有很深的含义在这个地方。其实我们前面所讲的佛以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，那么随着众生呢什么样的根基，那么菩萨就现什么样的教化，那就所有的都是菩萨应用教化众生的。所以印祖讲啊，有时候呢在这个荒野当中啊，那么没有水的时候，忽然之间呢，那么菩萨他可以现这个水，好，那么走了酸的没有地方可以坐，现一个石头啊给他坐，都是菩萨的慈悲心呢、啊、菩萨的慈悲心。那么在经文当中呢，最初讲到这个长行文，那么最初的经文呢是这么样的、哦、那么诸位、啊、要合掌、哦、念经文的时候合掌。二是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，而作誓言：世尊，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？这个尔时，尔时是哪个时候呢？就是呢在华华经当中呢第24品妙音菩萨本事品，那么普门品是在第25品，那也就是说呢讲完了第24品妙音菩萨本事品，那妙音菩萨是东方的菩萨，在经文当中呢也是讲他也是随类应身，应以什么样的身得度，现什么身而教化，是说明了妙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教化众生的情形。那么这一品讲完的时候，其次呢就应该先说西方的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是在极乐世界，是西方的菩萨。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么安住在此土的菩萨就是文殊菩萨啊，现出家相的啊。那么地藏菩萨啊，那么再来呢就是弥勒菩萨啊，这是现出家相比丘相的，是此土的菩萨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在极乐世界是他方的菩萨，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啊。那跟我们呢 娑婆世界的众生很有缘到我们娑婆世界来教化众生。普贤菩萨呢，那么在《华严经》有一个寄颂啊，普贤身相如虚空，依真而住非国土，随诸众生心所欲，示现普身等一切。那就普贤菩萨就是法界身呢，啊，遍满的，他依真如理性而安住啊，不是依国土的。好，但是呢，那么众生有感，当下就应，随诸众生心所欲，内心所希望的，那么示现普身，普遍遍满之身呢，那么等一切平等一切众生的根基啊，随类应身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四大菩萨是这样分别啊，啊，文殊菩萨。那出家相，那地藏菩萨也是出家相，弥勒菩萨是当来成佛的，他也是现出家相，就好像呢，世尊在我们娑婆世界要应化成佛，那么前面呢，起初在前一尊佛迦摄佛的时候是当比丘的，当比丘啊，那么佛出现在世间呢？他华尔要度自己的父母亲，再来要为下一尊的佛，哪一尊哪一个菩萨，下一尊佛是谁要成就的，要给他受记，给他受记、哦、所以呢，释迦世尊在迦摄佛的时候是当比丘，迦摄佛跟他受记，下一尊佛就是你呢、哦、那么现在来讲的话，弥勒菩萨在释迦佛之后的也是一样，在释迦世尊的座下当比丘，那由世尊跟他受记，下一尊佛就是他弥勒菩萨成佛。所以呢，弥勒菩萨在佛在世的时候现比丘相啊，现比丘相的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呢，世尊讲完了妙音菩萨品之后，接着就要讲观音世音菩萨的普门品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讲尔时，尔时就是这个时候啊，讲完了妙音菩萨品，接着要讲普贤那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，这个时候，啊、那么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，这个时候呢，在会中无尽意菩萨啊，无尽意。就众生无尽啊，一切法性也是无尽，那么这一位的菩萨的花心也是无有穷尽，所以叫做无尽意。那么就从座位站起来，然后呢偏袒右肩，那么偏袒右肩呢，就是露出了右肩，这袈裟是穿像我们这样斜的，那么右肩是露出来的。我们现在来讲的话，我们是有穿衣服啦，啊，有穿的短褂，或者是中褂，或者长衫，或者是海青的，哈。那佛在世的时候呢，这是右肩是露出来的，好，露出来。那么这表示呢，有所执着，也是现这个弟子相呢，啊，在师长面前啊，有所执着，就是要偏袒右肩，偏袒右肩。那么像现在南传来讲的话，那么出去托钵那是要通肩负衣，肩膀都要盖起来的，一回到僧伽蓝当中要吃饭呢等等，那就是改装，就把右肩呢露出来，右肩露出来。那么这表示呢有所执着，有所执着。那么合掌向佛啊，就合掌向着佛，那么合掌表示一心啊，表示一心，那么当然要至诚的心，要一心啊，面对着佛，那么就如此的宣说，世尊观音菩萨以什么样的因缘 阿逆的名称叫做观世音呢？这个世尊呢，就是称呼我们世尊，就是释迦佛啊，就是呢，在四处世间呢所供尊敬的，所以叫做世尊啊，为九法界所共同尊仰的，所以叫做世尊。那么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？这是问了菩萨得名他的所以。当然无尽菩萨是知道了，那名之而故问，就是为这一些不知道的人而请问的。在法会当中呢，还有人不晓得，假借这样请问呢这个问题，那么由佛来回答，就能够利益啊现前乃至未来的这一些的众生。那么接着经文呢，佛告无尽意菩萨：善男子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之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，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那么之下呢，是佛回答无尽菩萨的话啊，那也就是呢，观世音菩萨呢行深救苦种种的情形啊。佛呢就告诉呢无尽菩萨说啦：善男子，善男子就是呢信奉佛法的男子，也包含了啊这个当时呢信佛的这一些呢女众呢啊，叫善女人啊。那么现前来讲，就针对呢无尽菩萨来说啦，说善男子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之苦恼，无量百千万亿的众生，就普遍的一切苦恼的众生呢，他受这些苦恼的时候呢，而能够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能够一心的称名。那么受苦是由于过去的业因跟现在呢所造的业啊，那么能够听闻菩萨的名称，也由于过去的善根跟今生当中的善业才能够听到的。那么听到之后呢，能够一心称名。那么所谓的一心称名，有事有理，有事一心称名，有理一心的称名。那么藕益大师呢是这么解释的，说呢，事一心者，事一心称名是怎么样呢？是念念相续，不起杂想。说我们在称扬这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的时候呢，能够念念相续啊，当中不起这个杂想啊，这个杂念妄想呢，能够降伏的，能够降伏啊，没有夹杂的情况。那么这个呢叫做是一心的称名，是一心称名。那也就是说呢，除了能念的心所念的圣号之外，没有其他的念头啊。那么是就是有能有所，有能念的心，有所念的圣号，有能所，能所宛然，但是历历清楚，没有其他的妄念，这个叫是一心啊，是一心。我们呢称念阿弥陀的圣号也是一样的，是一心，也能念的心，所念的佛号历历清楚，没有其他的妄想啊。这个时候呢叫做呢是一心，而是念念相续，没有间断的。那么离心，离心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能称所称，体是法界也。 前面的四依心是有能有所，有能念的心，有所念的圣号。那么离依心的情况就是说，能念的心，所念的圣号，当体就是法界，就是真如，就是诸法实相，没有能所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入于这个法性，没有能所，这个叫做离依心，叫离依心称名。那么这个境界呢，就比较高了，啊，比较高。在藕益大师呢，在解释呢《阿弥陀经》的时候呢，讲到誓词跟理词。什么叫誓词？在四相上，我们能够呢去称念弥陀的圣号。那么称念的情况呢，就好像孺子一母，他不了解啊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是我们自信本具的，他不知道。那么有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一个极乐世界，有一尊佛叫做阿弥陀佛，我们如是这样的称念，以什么样心情来念呢？以孺子一母的心来念，就是这里所讲的念念相续啊，没有杂想，这个叫誓词，叫誓一心的念佛啊，誓词。那么理词是怎么样呢？了知啊，这个佛号阿弥陀佛是我自心本具，是我自心所造，那么就以我心具心造的名号为戏言，戏言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心所具佛号阿弥陀佛是我们心所具，这是讲真如实观。那么是我们心所造，是讲唯心是观。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理词，理词啊。那么这里所讲的能称所称，无非法界也，就当体就是真如啊。那么就是法身的境界。那这是呢离心，离心的前行。在《华严疏钞》当中呢，清凉国师啊，他讲啊，经云。那么能观心性啊，是名上定。那么在《华严疏钞》当中呢，清凉国师也讲到了誓定跟理定，就是誓一心跟理一心的情形啊。誓定呢，也就是呢，我们《一教经》所讲的啊，自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就心安住在一个所缘境当中，相续的安住，没有杂想。那么这是属于誓定，就是这里的誓一心啊，誓一心。那么能观心性，是名上定，这是理定，就是理一心。能观心性，就刚刚所讲，能称所称，无非法界。那就你在念的当下了解啊，当下这个佛号能念的心所念的佛号就是法界，就是法性，就是法身的境界。好，那就是心性啊。好，这个叫能观心性，这个、叫上定，就是理定。所以理定啊，这是甚深意啊，甚深意啊。那么藕益大师呢，在解释呢。解释这个地方呢，在华华会议里面呢，啊，解释这个普门品的地方，有说到啊，誓一心的称名跟理一心的称名啊。那么誓一心称名，解脱四难四相上的啊，四相上的这一些灾难，要理一心的时候，就解脱这个理难，不偏于空，不偏于有。偏假的情形，好，那就正观这个中道，正观中道。那中道是什么呢？天台宗里面所讲的空假中， 那么讲到这个心性是非空非假，就是中道，所以那个中道就是心性，就我们的真如心呢、啊，就真如心。所以呢，那离心解脱离难，就是不偏于空，不偏于假的情形来讲的啊，那就正观中道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能够呢一心称念呢、啊、观世音菩萨啊，那么就呢观，即使观其音声呢，即使就是当下，当下，那么当下呢就观察到了我们的这个音声啊，我们呢发出了求观音菩萨救度的这个声音啊，当下菩萨就感应了啊，感应。为什么？因为呢是同一个心体啊，同一个心体啊。那么我们所有的感应呢，不能超出我们的心性之外的啊。所以呢菩萨戒啊，后面的那个偈颂当中讲到，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啊。那么菩萨所应作啊，应当次第学啊，于学于无学，物生分别想啊，是名第一道，亦名摩诃言。这个都是讲到心性的道理啊。在一心当中呢，方便勤庄严啊，善巧方便的庄严，就福德跟智慧累积这两种庄严，但是都没有离开心性，是在一心当中的啊。那么持戒是功德庄严，持戒是功德庄严，能够观察实相呢是智慧庄严，就是福德跟智慧这两种庄严，但是都没有离开一念心真如心当中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呢，观世音菩萨法身遍一切处啊，我们众生就是在呢菩萨的心性当中啊，啊，我们就是在菩萨心性当中的众生呢，而念众生当中心性当中的菩萨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即使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，啊。所以藕益大师解释啊，即使观其音声是应之数也。我们感众生有感，菩萨是应啊，是应的这一种迅速当下的当下，那么皆得解脱也是当下就解脱了啊，那是呢应之普也，普遍啊，普遍，千江有水千江月啊，那么十方的众生一时之间呢求菩萨加倍，那么当下十方普遍的加倍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心性当中的啊、哦。那么我们呢，举世间的这个月亮来讲呢，有水的地方，当下通通有一个月影，当下的啊、哦。那么这当中呢，要紧的，我们呢在求佛菩萨的时候呢，这个清净心能够发出来。我们那个妄想停了、哦、清净心能够发出来，能够发出来。那么心性呢，心体是相同的吗？所以当下就感应了。所以我们清净心发出来，在事相上呢，佛菩萨那一种大悲心神通力啊、哦，这个时候就能够转你的业力啊，啊、哦，使令我们受诸苦恼皆得解脱。假使说呢，我们的心不清净呢、啊，啊，拜佛的时候啊，啊，那么散乱心；念佛的时候，心也是散乱的，妄想纷飞，那就很难救护了，不容易的，不容易。所以呢，要紧呢，佛菩萨是二六识当中呢，啊，在加倍众生的。就是我们这一方面的问题啊，众生的问题啊，会流转于五道六道，也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得佛菩萨的加持摄受呢， 那么也是我们心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心要反过来呢，回光返照，心境清净心生出来，啊，发出来的时候，当下就感应了。那么活在世的时候，提婆达多造了很多的恶业，乃至害佛，啊，那么最后面呢，他就用了这个毒啊，就粘连在这个指甲里面，啊，那么就假情假意的说了我要忏悔了，啊，就爬到佛的前面呢，扑下来，啊，要顶礼佛，想要用这个手啊，用指甲啊，要抓佛的那个脚啊，啊，使令中毒而身亡。啊，这个时候还没到的时候呢，地就裂开了，当下就堕入地狱当中去了。啊，那么阿难尊者，这阿难呢是提婆达多的弟弟，亲弟弟啊。他就跟世尊说了，啊，说世尊呐，啊，你是大慈悲的，你怎么不救救提婆达多呢？让他堕入地狱啊？世尊就说了，说阿难，这个我说一个譬喻给你听啊，这个一个人呢，啊，要堕入粪坑当中去的时候啊，那么你要救他的时候，要有地方可以捉啊。但是呢，他堕到粪坑里面去，都是脏东西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抓他上来的，怎么救他呢？提婆达多就是这样啊，造了一身的罪业啊，没有忏悔心，到要堕落的时候，连一点惭愧心都没有，忏悔心都没有，我怎么救他？他清净心没有发出来啊，佛没办法救他的。我们呢，在求佛菩萨的时候，就是要这样啊，惭愧心、清净心要生出来、发出来的，佛菩萨才能够救度我们。所以问题是在众生，不在佛菩萨。所以说呢，要是我们求佛菩萨呢，求了很久没有感应，你要反省啊，要反省，说我们的清净心有没有发出来呢？啊，说我呢，有啊。我都有买水果供佛呢，哦，我有点香哦，我但是求我能够平安无事啊，身体没有病痛，不过呢身体还是病了，哎，这佛菩萨好像没有感应呢，好，那你是在贿赂啊，啊，这个时候佛菩萨变成贪官呢，啊，我们求菩萨有清净心呢，啊，要清净心，哦，我们供养是修福吗？啊，我们病痛是来自我们的业啊，啊，你要好好做的话会减轻啊，啊，会减轻，或者业力来的时候业障现前，我们先安住在法上也会减轻，这个劫受不会那么强的，啊，所以所有的苦都来自于烦恼，来自于烦恼的，啊，是自作自受啊。你不能怪菩萨没有感应啊，所以我们信佛啊，这个信心啊还要有很多的考验的，你业障来的时候啊，你身体有病啊，乃至于我们讲最简单的，现在癌症很多啊，你信佛，信佛不是保证你不会生癌症的，不是这样的，那个跟信佛没有关系的，你生病啊，你得了癌症跟信佛没有关系的，是你自己的业啊，你自己的业，但是呢你一直求菩萨不要不要这个病，不要这个病，哦，要早一点好，结果到最后没有好，哦，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？你的信心呢受到很大的考验的，那么我就曾经呢听这个居士说了，病苦来折磨的时候，就会怪佛菩萨嘞，嘿，怪佛菩萨，我这么用功呢，啊，我也求了，为什么我还是病恹恹的？哈，哦，有时候还是要受很大的考验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学佛第一个要建立啊缘起的观念、因果的观念，这很要紧的，啊。 这才不会邪见呢。那么如是因如是果吗？你现在有果，你要推求就是有过去的业因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业有四种的特性：第一个不作不得；第二呢，以作不死；那么第三呢，业会增长广大，业决定一切呀。这个业性的道理有这四种，所以你没有造这个业因，你绝对不会有这个果报。业不作不得，没有做那个因，不会得果报的。那现在有果报，你要反省哦，要反省，就是有那个因，有那个因。所以呢，你做了不思不往的，佛还有九种疑报呢，佛成佛还有九种疑报的，那么佛是得自在的，佛为法王，在一切法当中得到自在，有教化众生的因缘，佛就让业力现起来。那告诉你哟，我成佛还有这个果报在啊，你不要随便做啊，你是凡夫啊，你做了会有苦的。但是佛也慈悲心呢，也教导我们呢，我们造的业要透过忏悔。业可以福乃至于昧，因为呢业由希望的心所产生的，那么也有善心而福处，乃至于呢正路这个法性而昧除呢，可以昧除，透过修行都可以的，可以改变的。所以业要有决定性的话，佛就不能成佛了。所以世尊讲，我过去生当中也做过小虫，也当过恶人，但是业没有决定啊，遇到佛法认真的修行，乃至现在成佛了。所以呢，要紧呢，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呢，我们自己要呢转变念头，要转恶心为善心呢，转恶业为善业，多多的造作善业，对我们自己是有帮助的。这是很要紧的，很要紧。那么我们讲个故事给诸位听哈。在《观音灵感记》上头讲到呢，说在当时这个中国浙江上虞的这一个地方哈，那么有一位呢信佛的卖米的这个商人。他信佛嘛，家里面就供奉观世音菩萨啊，那么早也礼拜，晚也礼拜啊，那么称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他很虔诚的。但有一天呢，晚上他做了一个梦，就梦见观世菩萨来了，就跟他说了，说你不久有灾难哦，他就回答说了，那怎么办？有灾难那怎么办呢？菩萨就说啦，我给你四句话，你要牢牢的记住啊，好，牢牢记住啊。逢桥莫停舟啊，一游寄抹头，夺谷三升米啊，苍蝇捧笔头。说呢，逢桥莫停舟，你要遇到有桥的时候呢，哎，注意哦，你不要在桥底下休息啊，要赶快离开那个桥啊。那么一游寄抹头，你要看见有油的时候，你赶快马上把油沾起来啊，抹上头上去的啊，抹在头上。那么斗谷三升米，依文字来说的说话呢啊，依文字来说，说一斗谷它可以碾那个三升米哈，那苍蝇捧笔头，那苍蝇呢飞过来呀、啊，捧着那个毛笔的那个头哈。说完了，这个梦就醒了，醒了他想了，这个梦很奇怪了，但是是观世菩萨说了，他就牢牢记住了这四句话啊，一定有事情的啊。这个米商吗？ 他经常呢是用船呢、啊、载着米到各地啊去出售哦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船载着米在江上行进的时候呢，就遇到下大雨，啊、哦，下大雨。那么前面有一座桥呢，这个船夫呢看到这个桥，啊、哦，就预备呢把这个桥啊，啊，把这个船呢停在这个桥下避雨。啊、哦，那这个米商呢，忽然之间就想起观世菩萨跟他讲了啊，一桥莫停舟。就赶快叫船不可以停，赶快开出去啊、哦！这个船一离开的时候，桥马上塌下来，啊，塌下来，好险呐、啊，没有被压垮了啊、哦！他想啊，这第一句话是应验的啊、哦，应验的。那么其他呢？其他还有事情，还有事情。过了一些时间呢，他在这个家里面呢。拜着观世音菩萨，啊，念观世音菩萨，忽然之间呢，这个油灯啊掉下来了，啊，掉下来，掉下来的时候满地呢都是油啊，他突然呢就想到了啊，一油即抹头，赶快啊沾这个地上的油呢，把头呢抹一抹，啊，抹一抹。那么抹完了，他就去睡觉了，啊，睡觉。睡睡睡到了半夜的时候呢，忽然之间醒来了，那么醒来就闻到呢，这个房子里面呢有很腥的这个味道，啊，他觉得很奇怪啊，这个点灯一看，哎呀，糟糕了，他太太呀、啊、被人家杀死了，啊，杀死了，那么把头都砍断了，啊，那心里面很惊讶的，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呢？那么天亮的时候呢，他呢就去向他的这个岳父啊报告这一桩事情了。他岳父来了，看了之后就问他呢，说呢，你跟你的太太是不是感情不好啊？他就说没有啊，平常都很好，没有什么事情啊。啊，他岳父就说了，说我的女儿呢是不信佛啊，你是信佛的，那你们的感情我看是有问题哦，啊，他就说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都很好的，啊，一路上都很好的。他接着就问了，那你是不是跟邻居有仇恨呢？有没有？他说也没有啊。那你家里面有没有丢掉财物呢？啊，他就说了，我都检查了，什么东西也没有丢啊。啊，岳父就说了，可见呢，这也不是仇杀，也不是呢为贪财而杀啊。那想来抢去的话，我看就是你吗？就是你杀的啦，没有别人呐。好，这个岳父呢，就一口气呢告到官府里面去了。这官府里面的人就来了，就把他抓去了，衙门去了，就审问他，啊，审问他。那么审问来审问去呢，也是感觉到很疑惑很怀疑的啊，认为呢也是他做的，就拿这个笔起来啊，要画押，要把他判死刑啊。啊，那正当呢下笔的时候呢，一大堆的这个苍蝇就飞过来，啊，就捧着这个毛笔那个头把他遮住了。啊，这个米商呢，他就也想到了，就念呢，哦，苍蝇捧笔头，哦，这个县官呢就问呢，说你念什么？说苍蝇捧笔头吗？他就将呢他梦境了观世菩萨跟他讲的这个话讲了一遍呢给县官听了。这县官听了之后就想一想，哎，第一句话有灵验的，第二句话也有灵验，那第四句也灵验的，那第三句呢，斗谷三根啊，三升米啊，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县官跟旁边的人呢，啊，就开始猜啦，哈，啊，大家就在商量啊，这什么意思？哈，啊，斗谷三升米啊，想来想去，一斗谷哈，啊，去了三升米，那应该就剩下七啊。那么米呢？啊， 除去的米就剩下这个米糠吗？啊，糠啊，同音的就健康那个糠啊，七糠或者是糠七啊，那就是说可能是一个人啊，一个人。这县官呢就派人去调查有没有这个人七糠或者糠七哦，真的有一个叫做糠七的人呢，就把他抓来了啊，抓来一审问呢。他就承认了，承认。那原来呢，就是这个康熙这一个人呢，跟米商的这个太太啊，有不正常的关系啊，所以呢，想把这个米康啊米商杀死了，杀死。但是呢，晚间呢，来行凶嘛，看不清楚啊，就用摸的，哎，这个头啊，有沾这个油油的，应该是米粽哦，吼、哦。相反来讲，就是没有抹油，那个是这个米商嘛，就把那个头砍了，就结果砍到这个米商的太太了。啊，这个当然呢，在官府就判这个人呢死刑了，啊，死刑。这个人呢，米商呢，他经过了这桩事情之后呢，感觉人生是无常的，啊，他就厌恶世间，就出家去了，啊，出家去了。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呢，就是说明啊，我们经常呢称念礼拜啊，观音心菩萨会得到呢菩萨的这个护念的啊，有事情的时候呢，菩萨他会救度你，会救度你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讲到呢，受诸苦恼，你称念一心称念，皆得解脱。所以呢，我们呢称念这个圣号的时候，要紧的要一心称念啊。所以呢，藕益大师呢在《弥陀要解》当中呢，有一个问答呢，有一个人就问呢，为什么人有一生念佛，但是不得往生呢？就回答说呢，不是一生念佛，要一心念佛啊。你要一生念的一生，但都是散乱心打妄想呢，当然没有感应了，不会有灵验的啊。要一心念佛，就是这里所讲，要一心称念，一心称念。我们念圣号的时候，要念之在之啊，啊，念之在之，这样呢，才会得到大利益的啊。这是不是虚妄的？不是虚妄啊。好，那么接着。我们呢，在看着这个经文当中呢，啊，诸位没有本子啊，哈、哦，乃是学人看的、啊、哈，看这个本子，这个经文呢是这么说：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，摄入大火，火不能烧，由是菩萨威神力故。那么以下有一大段的经文。一一的说出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众生的事迹、哦、就是离七难除三毒满恶求、哦、那么最初就是呢离开火难的情形。那么讲到火难有三种火，第一个果报火，果报所升起的火呢，下从这个地狱乃至于到初禅、哦、大山灾来的时候呢，火灾就烧到初禅，这是果报的火啊，果报的火。恶业的火呢啊，那么造了恶业呢，那么在三界当中的轮回啊，就是被烧燃的意思啦啊，那就是从地狱乃至灰灰响天，这是恶业火。烦恼火啊，烦恼就是火，下从地狱乃至到等觉。但是呢，都能够呢称扬菩萨的圣号，也一一这三种火都能够解脱啊，都不能烧的啊，不能烧。那么我们就着这个果报火来讲呢啊，就果报火来说，那么学人在很多年前。那么听一位呢居士呢跟学人说了，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中部的地方啊、哦。当时呢，就大楼当中 它是啊透天厝，一栋一栋的，那隔壁的哈，邻着紧邻着。那么里面呢有这个房子啊烧起来的，烧起来的，好，那么普遍呢一间接一间这样烧呢，那中间有一户是信佛的人家，他没有跑，他在里面呢啊，也赶紧的念观世音菩萨的，好，想说呢拿东西也来不及啦，好，就赶快称念观世音菩萨，称念观世音菩萨。那么他一直念，专心的念啊，一心的求菩萨，专心的念念念念，这个火呢烧到这一家就跳过去了，就跳过去了。那么其他的烧得很远呢，啊，这个消防队来把它扑灭的时候呢，中间这一家没有烧了，就火这样跳过去了。这一种情况，学人看过很多的例子啊，看了有几个例子，那其中这一个是实际上的，在中部的这个地方有这种情况，这种情况哈。所以呢，这个菩萨的救度啊是不失时的，只要你虔诚的心啊，你专心的称念，专心的称念。那么再来，我们再讲一个故事。也是一个中部的居士啊，他就说了，他师父啊，有一天呢，我遇到了盗贼啊，什么盗贼呢？他呢在住在大楼当中呢，这个垃圾车来了，他想呢，这个倒垃圾没有多长的时间呢，那么出门啊倒垃圾，那么马上回来吗？他没有把门呢扣上，啊，结果呢就有一个盗贼跑进去了，跑进去了。就翻箱倒柜的找东西的，啊，这个盗贼啊，就拿了一个东西啊，把头套起来了，啊，套起来了。他到了垃圾呢，一转身回来上楼的时候呢，哎，进去的时候，一走到房间，怪了，怎么有人呢？嘿，一看呢，这个盗贼拿了这个刀子啊，拿了刀子，啊，他心里面一着急啊，就想啊，完了完了，奈安呢？他一转身呢，就往这个佛堂走了，就走过去佛堂，就开始跪下来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开始念佛。这时候盗贼也紧张了，他赶快跑过来，跪在他的旁边呢，就说了：“我要知道你信佛的话，我就不会进来了。哈，啊，那我跟你道歉呐，哈，我跟你道歉，我现在要走了，我现在要走。”你不可以看我，好，因为他套头套起来了。他说：“你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啦，你不要讲了，赶快走。”好，好。那结果呢？那个盗贼一出去啊，啊，就是我要出去了，你不可以看哦，不可以看的哈。他就把那个头啊头套啊拿掉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人呢，这个居士呢，走到门旁边呢，人呢就瘫在地上了，门关起来。啊，太危险了！好，他就专心的念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。他跪在旁边，跟着他念一阵子，就说了：“我要知道你信我，我就不会来了。我跑错地方了。”哈，隔没几天呢，报纸刊出来了，他被人抓到了，又到其他家去偷了，被他抓了。哈，这是呢，念佛，念圣号也是一样啊。当时要念观世菩萨，观世菩萨，观世菩萨，也是一样的。哈。效果都是相同的，这菩萨佛菩萨的救度啊是不失时的，哦，就是你要虔诚的心，要专心，要清净身啊，清净心发出来，好，那么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好，那么由菩萨的威神力故呢，马上得解脱了，啊，马上得解脱。好，我们的这个时间到啊，先讲到这个地方啊，那么放下万言。啊，圣号提起，啊，接着念下去。